啊，今天不需要翻译，谢谢。
是。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民数记》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民数记》的第15章。那么，在《民数记》的第14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悖逆啊，他们因为惧怕这个迦南地的人，他们就不敢进入迦南。那么，他们听信那10个报恶信的探子。他们就悖逆抵挡神，他们甚至想废掉摩西，另立一个首领带领他们回到埃及，结果神就刑罚以色列人，然后就是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40年之后呢，那么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以及妇女可以进入迦南应许之地。那么，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就是那两个报好消息的那两个探子，他们可以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以及妇女儿童，在40年后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这就是在民数记14章，我们上一次查经中所看到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接下来看民数记的第15章。那么我们也会注意到，在民数记第16章又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一次悖逆，所以14章记载以色列人悖逆神，16章再一次记载以色列人悖逆神。那么在14章和16章中间呢，有15章，15章就是神再次向以色列人重申献祭各样的礼仪各样的规条。好，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会一页页的翻动，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在心中来思想这个民数记15章的经文。好，我们大家现在一起可以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然后我们在心中来思想。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15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再一次重申，以色列人各样献祭的规条，就是关于献燔祭、平安祭、素祭、奠祭，还有举祭。那么在立位记呢，是说的是摇祭，其实摇祭和举祭。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已经对以色列人说，就是那一代以色列人，就是离开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全部都最终会倒闭旷野，都会死在旷野上面。那么，只有20岁以下的，就是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以及在旷野中出生的。这一批以色列人，还有他们的妇女可以进入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所以很显然就是对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人，他们是肯定是无法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要在旷野这个漂流的这40年当中，他们仍然要献上各样的祭。燔祭、平安祭、赎罪祭各样的祭。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神也特别指出，就是以后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仍然还要献这些祭物。那个时候就要不仅是用牛羊，还要用迦南当地的出产，就是那个粗熟的麦子。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是 不会没有麦子的，他们都是拾取神赐给他们的玛纳作为食物。那么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耕种麦子呢？种植麦子呢？那一定是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后。所以上帝告诉他们，不仅在旷野你们要献祭啊，因为你们有牛羊啊啊，还有一些可以有一些鸟啊，一些雏鸽啊这些。但是如果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你们定居下来，你们可以开垦土地，你们可以种植粮食，种植庄稼，在那个时候呢，你们仍然也要献祭啊，那个时候就要用你们粗俗的麦子啊献祭。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对于那一批老一批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肯定是无法进入迦南的，因为上帝已经说了，就是那一代人一定是倒闭旷野的。但是他们不能说，哎呀，反正我们不能去到迦南应许之地啊，所以就是献祭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无论怎么献祭啊，神都已经不会让我们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了。他们不可以这样，他们仍然要献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带领他们的孩子，要教导他们的孩子，以后进入到迦南你们还要这样来献祭，以后进入到迦南你们应该如何献祭。虽然就是这一父辈这一代人无法进入迦南，但他们要把这个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借的这个献祭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代这种传承这种信仰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以至于这个孩子以后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还能如此来献祭。所以我们特别要知道，虽然这一代人是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但是他们不能停止敬拜神啊，不能停止献祭。虽然无论他们如何的敬拜神，如何的献祭，他们都是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注定是会死在旷野，但是他们要把这个信仰要传承下去，他们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啊，以后孩子长大进入迦南了后，他们也要如此像父辈一样，如此来敬拜神，如此来向神献祭。所以这里也谈到，就是再次重申，就是燔祭、平安祭、素祭还有奠祭啊，这些祭，那么呢这是也被称为火祭，所以这是要在祭坛上要焚烧。那么还特别谈到赎罪祭，那么谈到赎罪祭的时候呢，就特别指出是为他们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呢是跟误行联系在一起。什么叫误行呢？就是不知道不清楚，就是因为无知而犯的罪这个被称之为错误。那么虽然是无知而犯的罪，但是也是罪，也要献赎罪祭并不是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犯了罪或者你犯了错，这就不是罪，这仍然是罪，所以仍然也要付上代价，就是仍然也要付上赎罪祭。只有奉上赎罪祭之后，你这个误犯的罪才能被赦免。那么对于那些就是明知故犯的罪，就是圣经被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称到是善感所行的罪，就是大胆妄为，他明明知道但是他自己做主，他擅自做主他犯这样的罪，那么这样的罪呢是绝对没有办法赦免的，就是也不能为这样的罪献上赎罪祭就是明知故犯的罪，没有办法为这个罪献上赎罪祭，这样的罪是不可赦免。那么接下来呢，经文就记载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明明知道这个安息日的利率，但是他却在这一天呢要去捡柴火。看上去呢这个捡柴火来烧好像是不是特别严重的罪行，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圣经把它记载在这里，就是强调他这个行为是叫善感所行的罪，就是明知故犯的罪所以最后以色列人把他抓住带到摩西这里来，然后摩西求问神的心意，神说这个人要被剪除，要被打死，而且是所有的会众都要一起来见证，都要一起来 刑罚这样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也是警告所有的会众，就是绝对不可以犯这样的罪，叫做善感所行的罪，就是明明知道但是却故意硬着景象去行，去犯这样的罪，这是非常非常可怕。这是那不可以为这样的罪献赎罪祭，这样的罪也是永不得赦免的。那么最后呢也谈到，在这个时候神就要求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衣服上要做上这个穗子以及这个蓝色的这个带子，上面要写上经文来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属神的子民，他们是要持守圣洁的，提醒以色列人要遵行神一切的命令。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分成几个部分啊，我们可以继续来看。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呢，其中第一大部分就是谈到上帝再一次重申以色列人要献祭，不仅在旷野要献祭，那么以后进入到迦南地也要献祭。那么这里呢我再次重复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情跟当时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那一代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关系了，已经没有关系了。他们无论如何献祭，无论如何的敬拜神，他们的结局已经无法改变，无法挽回，就是他们会倒闭旷野。那我们不是我们不禁会有一个问题，那他们还要来敬拜神吗？还要来不停的献祭吗？这样对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对他们自己的命运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那他们还这样做吗？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把这个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献祭要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因为他们的后辈，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妻子是可以进入到迦南的。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对上帝的敬拜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这个敬拜是不停止的，哪怕在旷野是这个可以说是一切的物资是非常的贫乏牛羊也不多，然后就是仅仅靠着从埃及带出来，然后牛羊繁殖率肯定也不会太高，那么这是在非常困难非常贫瘠的情况下他们要献祭，他们仍然要杀牛杀羊来献祭。那么以后进入到迦南，就是他们的下一代人进入在迦南，进入到一个非常丰富资源非常丰富的环境当中，一切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在这个时候他们仍然要献祭。所以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献祭是不停止的，无论是你是在困境当中，在非常贫乏的情况下，还是到你的平顺当中一切都安定下来，然后非常的丰富财富非常的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要献祭。所以对上帝的敬拜是不可以停止的。这其实提醒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我们可能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来到教会当中，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祷告，但是呢一旦我们好像生活各方面都很安定很丰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忘记来敬拜神，忘记来到神的面前，忘记来到教会当中其实在这里圣经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无论是在旷野，无论是在迦南地，无论是流奶与蜜之地，还是无论是在旷野贫瘠的地方漂流，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是不可以停止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当人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当人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们这时候才想起神来敬拜神。但是当人们呢就是一切都平静安稳，一切生活都舒适都丰富的时候，他们就忘记神。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我们也看见，就是对上帝的敬拜包括对上帝的献祭，这是世世代代要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的即便是这一代以色列人全部不能进入迦南，全部会倒闭旷野，但是他们必须有责任把这个献祭，把这个对上帝的敬拜要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而下一代呢，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后呢，他们还要世世代代、世世代代的来敬拜神。所以这就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对上帝的敬拜是永不停止，然后是世世代代的。然后这种敬拜呢，也表达堕落犯罪的人，他们仍然渴望与神能够和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民数记十四章刚刚记载以色列人的悖逆神，以色列人的这种犯罪、这种悖逆。那么十五章呢，上帝教导以色列人，你们仍然要向上帝献祭，仍然要来敬拜神。其实这传递给以色列人传递一个什么信心呢？就是上帝仍然与他们同在，上帝仍然不离弃他们，上帝仍然接受接纳他们对上帝的敬拜啊，以及对上帝的奉献献祭，上帝依然在他们当中。所以上帝鼓励以色列人仍然要渴望来敬拜神。好，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事实上有很多处经文都是反复的强调，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也是同样的要献祭啊，也是同样必须要献，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有一些埃及人就跟着以色列人一起离开了埃及。那么其实这里表明，就是哪怕这些外邦人，就是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信靠、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上帝，不是单单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万民的上帝。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一再让我们看到，就是连外邦人都可以来敬拜上帝，而且用跟以色列人同样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啊，并不是说以色列人用一个好像更加圣洁、更加或者说更加高级的方式来敬拜神，而上帝让外邦人呢用一个更加低陋的方式，或者用一个更加简单的方式来敬拜神，不是这样的。上帝看着以色列人，上帝看这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上帝看是一样，就是你们都用同样的方式，用同样的圣洁的圣礼来敬拜神，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其实这是给外邦人极大的一个特权和荣耀，因为他们跟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是同样有资格以同样的方式来向上帝敬拜啊，来向上帝献祭的。那么这里呢，其实也是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以就是轻看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不可以轻看他们，是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啊，你们可以献祭，这些外邦人也可以献祭啊。然后他们献了祭之后呢，他们也一样的罪得赦免，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献祭之后罪得赦免，外邦人献祭之后也是罪得赦免的。所以这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提醒，一定要善待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所以今天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上帝在圣经中所给我们的教训。今天是世界上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歧视，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尤其是这个种族去歧视另外一个种族，或者是歧视少数人或者是歧视一些就是贫穷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缺乏呀残缺啊残障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总多多少少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歧视。但是这是神所非常不喜悦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会看见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传福音不仅给以色列民听，他也给外邦人听他不仅去到以色列人家做客，他也到外邦人家做客然后呢，他不仅医治以色列人，他也医治外邦人。所以这里 告诉我们外邦人一样的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一样，一样的有资格向上帝献祭，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来敬拜神，向上帝献祭。那么这里呢，也是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以歧视或者是压榨他们当中寄居的那些少数民族，那些外邦人。那么这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就是你们不可以有这种属灵上的骄傲啊，觉得我们好像是我们是单单属于上帝，上帝单单属于我啊，上帝与外邦人无关，不要有这种属灵的骄傲啊，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那么上帝也是外邦人的上帝，上帝是万民的上帝。那么这里呢，其实也是对外邦人的一个呼召，他们要像以色列人那样，按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按上帝所教导教训的方式来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而要离开自己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当中各样的假神和偶像，要像神的选民，像神的儿女那样，按神所喜悦，神所教训的方式，教导的方式来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他们同样的献祭，同样的可以罪得赦免这其实不仅是对外邦人的一个极大的呼召非常荣耀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外邦人，这也是对以色列人呢也是一个极大的警告，不要有那种歧视的观念不要那种从血统上啊，从种族上来的那种歧视的观念更不要有一种呢那种属灵的骄傲，好像就是上帝是单单属于我的上帝不属于这些外邦人，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就是惹动神的愤怒。那么这其实也告诉我们真正只有信靠神，按着神的心意来敬拜神的，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那么没有信靠神，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的，那么事实上就是外邦人。无论你的血统怎样无论你这个出生于什么民族什么文化当中，一切都在于你跟神的关系跟你的血统无关这是敬拜的祭、燔祭、素祭还有奠祭。我们来看举祭举祭就是我们在以前的经文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摇祭，但是这里特别指出呢，是以色列人以后进入埃及进入迦南之后，他们要用当地的出产，就是那个粗俗的小麦来做成饼，来在神的面前举起来或者摇一下，这表达就是自己一切的这种收获庄稼呀、粮食，这一切的收获都是来源于神，都是靠神的供给。就是这举祭就是表明上帝供应我们一切，我完全依靠神。那么在旷野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完全的依靠神，因为在旷野以色列人没有别的可以吃，完全是靠每天神降下玛纳他们才有食物可以吃，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是每天都依靠神的。那么当下一代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之后呢，他们自己可以开垦土地，自己可以种植庄稼，然后自己来收获自己劳动所得，或者自己的土地里的出产，自己汗水换来的这些丰收，这些小麦，但他们还要来献祭，仍然要表达我所收获的这一切仍然是神的供应，仍然是依靠神的恩典。所以无论是在旷野靠拾取玛纳，那个时候是依靠神，那么到迦南就是自己开垦田地，自己种植庄稼，自己收获，看上去好像一切都是靠自己，但是仍然通过这个举祭的方式，仍然向上帝表达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一切我一切所有的都是来源于神，都是靠神的供给并不是完全靠我自己的劳动，靠我自己的汗水，仍然是靠神的供应然后呢，我们也会特别看到是把最好的粗俗的这个小麦最好的然后献给神 拿到神面前举起来或者摇一摇，这是献给神。那么事实上这个献上的这粗俗的小麦做成的饼最后是供应给谁呢？是供应给祭司和利未人，就是在会幕里面服侍的利未人，以后在圣殿里回事的利未人和祭司来供养他们。这里特别谈到赎罪祭。那么赎罪祭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会看到第一个呢是为全体会众献上赎罪祭。然后在民数记十五章谈到的这个赎罪祭，特别强调的是针对一种情况，就是误犯的罪，经文称之为错误。就是什么是错误呢？就是误犯，就是不知道，但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怎样，不知道神的旨意怎样，但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是违背神心意的，这是不合神心，这个称之为误犯的罪，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也称之为错误。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要献祭。首先第一个就是全会众都可能犯误犯的罪，全会众都可能都全部错了都可能犯误犯的罪。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要为全会众献赎罪祭。那么还有一种也是告诉我们，就是个体他犯了误犯的罪，那么他也要来献上这个赎罪祭所以这个赎罪祭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全会众都犯罪，这告诉我们其实所有人都是罪人群体性的。我记得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当时这个德国的他们的一个好像是首相吧，我不知道德国的称呼是什么好像是他们的总统吧，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就是德国名义上的一个总统，然后在那个犹太人的集中营里，不是有一个举世瞩目的一个举动嘛，然后他在那里下跪，他表达一个认罪的一个态度。然后他承认，就是这个罪呢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罪，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罪，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罪，是每一个德国人的罪他作为德国的一个领袖，二战之后的一个领袖，他向全世界表达这样的一个认罪的态度。然后他明确，他就是说他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犯罪，是所有德国人都犯罪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呢，就是首先赎罪祭我们会看见它是首先谈到的是群体性的犯罪。今天很多人就是犯罪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犯罪的责任呢就推给别人，有的时候是推给领导人，就是领导人带错路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跟错了。那么有些人呢，领导人呢有时候推给民众，就是哎呀民众不听话，民众不怎么样不顺服啊，或者什么，或者推给其他的人。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呢，就是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真诚的一个认罪的态度不逃避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也承认这是一个群体的罪就包括当年的希特勒也是群体德国人民，就是一张一张选票选上去的。所以当时二战之后，这个德国领袖我忘记他的名字然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这个整个挽救了二战之后的德国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一个形象。当然了，我相信他也不是完全做给人看的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所以说到赎罪祭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是一个刚才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是为群体的，当群体犯罪的时候要献赎罪祭，那么个体犯罪的时候呢也要献赎罪祭。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这个赎罪祭同样也应用在外邦人上，外邦人也可以，就是当时在以色列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他们如果误犯罪了，或者他们不知道神的诫命，不知道神的律法，但是他们犯罪了，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也可以跟以色列民一样献赎罪祭，然后罪得赦免。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要强调这一点，然后其实好几节经文反复的讲这其实就 这其实体现了，如果从从今天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呢，体现了一个司法公正的态度，就是无论是以色列民还是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些社会一些少数极少数主义，而这个极少数主义呢，社会地位是很低，然后呢，他们也没有以色列民的血统，也没有以色列民的这个公民证。打个比方的话，但是那是不是当他犯罪的时候，对他的刑罚就可以更重一点呢？或者对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对他们的刑罚更轻一点呢？是不可以这样的，是不可以这样。然后呢，就是如果要赦免他们的罪，是不是这些寄居的外邦人，他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被得赦免呢？或者以色列民他们只要付一点代价就可以被得赦免？其实都不是这样，都不是这样，就是同归一例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神的公义公平的一个体现，就是无论是以色列民，无论是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他们都有犯罪，都犯罪，都是罪人，但是呢，他们都可以献赎罪祭，啊，没有说哪个可以多献一点，哪个可以少献，没有这样的，都同样的献赎罪祭，也同样的被赦免。所以这里再一次，圣经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人的出身，一个人的血统，一个人的民族，跟他属灵的地位，跟他永恒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关系，不会给他属灵的地位，不会给他永恒的地位有加分，也不会减分，啊，一切决定于他是不是真的信靠神，并且按神的心意去生活，啊，这是决定他是否能够真正的与神和好，能够真正的成为以色列人，就是真以色列人。什么是真以色列人呢？就是真正信靠神的人，这是真以色列人，不是仅仅从血统上啊，或者是这个民族上来区分。血统上的区分和民族上的区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永恒当中，在属灵地位当中。今天就是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民数记十五章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全部读了一遍，全部看了一遍。如果大家回去再看的话，你会看见这也确实是民数记十五章所反复强调的，啊，就是以色列民跟他们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同归于例，啊，或者是同样来办理。这个词反复的出现好几次哈。这里也特别指出，刚才说的呢，赎罪祭是给错误犯了错误或者是误行，就是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罪献。那么如果是故意犯罪呢，那就没有赎罪祭可以为这样的罪行献了，啊，这样的是不得赦免的。然后最后29节再次强调，就是以色列人和寄居的外邦人是同归于例的。好，接下来呢，圣经的经文呢，就特别指出一个事例，就是正是当这个律法颁布的时候，就是神借着摩西的口给以色列人，再一次重申安息日的诫命，再一次重申这个献祭各样的规条。正在这个时候，哎，就有一个人就违背，然后在安息日这一天就出去捡柴。所以呢，这一个记载放在这个地方，这其实我们从上文来看，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个人他绝对不是误犯的，他不是误犯的。他就是完全没有把摩西说的话完全抛在脑后，就是当所有其他的以色列民全部遵行的时候，他一个人不在乎。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明明知道但是他却故意犯罪这样的一个事例。然后就在安息日这天出去捡柴，然后呢藐视神，这种故意违背啊，这种行为，这种态度呢，其实表达出来就是对上帝的藐视，对上帝的轻看。然后最后他的结局当然是就是被剪除，然后被石头打死，而且全部以色列会众全部要在那个地方啊，全部要拿起石头打，然后事实上也是全部人都要做见证，也让他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 啊，绝对不可以明知故犯或者一再的犯罪，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其实在新约圣经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就圣经用非常严厉的话就比喻那些一再犯罪的人，好像就是一只猪被洗净了，结果他又跑到泥里面去滚啊，然后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有些人啊，比如说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他却又去犯罪，然后他甚至把这个赦罪的恩典、得救的恩典，当做一个可以继续一再犯罪的一个机会，啊，这样的行为或者这样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在民数记十五章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他故意的犯罪，藐视神的话，他的结局是非常可怕，这是对众人的一个警戒。然后，在我们刚才看到民数记，十五章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谈到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开始就要在衣服上要做穗子，要做带子，要把经文写在上面。那么这个穗子和带子的，刚才经文里说的意思非常的清楚，是给自己看的，是给自己看，是提醒自己是神圣洁的选民，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特别这个衣服上的穗子一走动起来或者一抬手，自己就会看见这个穗子上的经文。那么事实上就是外人或者别人他想要看清楚我这个穗子上的经文是非常难的，那么因为太远了嘛，那么但是呢这些穗子这些经文事实上都是给自己看的。但是我们也会看见到后来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发现人们呢，特别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文士法利赛人，就把这些穗子带子就加长加大，然后把上面的经文就写得很大，那么这个就不是给自己看了，这个就是要故意显示给别人看，以表现自己是多么多么的敬虔，多么多么的属灵，所以这就完全背离了神当初的意思。神当初的意思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一再背逆神，一再犯罪，他们十次背逆神啊，就包括最后一次就是他们因为惧怕，因为胆怯，他们不愿意进入迦南，这是第十次，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在这以后，上帝就让他们衣服上写上经文，或做上穗写上去，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罪，提醒自己常常想起神的话，提醒自己分别为圣，是属神的子民。那么当然了，这也是一个记号，就是别人呢，外邦人虽然看不见这个穗子上到底写的是什么经文，但他们可以看见那穗子带子，他们就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些人是属神的人，这是一个记号，就是外面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记号。然后这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当我的手要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神不喜悦的事情，手上这个衣服上的这个穗子就让我看见神的旨意，提醒我不要去做这些犯罪的事情，或者我的脚要去到一些神不喜悦我去的地方，要去到一些污秽的地方，充满诱惑试探的地方，我明明知道那个地方很多的诱惑试探，那个地方很污秽的，但我一定要去，我的脚要往那里走。当我这样走的时候，我一看我衣服上的带子摆动，就提醒我的脚不要行在罪中我不要与那恶人同行。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就是把圣经的经文写在自己的衣服上面，写在衣服带子上，穗子上面，就自己一动一举一动就有神的话来提醒自己。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外面的这些记号不停的来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不需要了呢？因为我们今天心里有圣灵，圣灵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圣灵在提醒我们。所以今天的律法对于神的儿女，对于基督徒的律法不再是外面的了，而是神把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然后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提醒我们，一再的想起耶稣基督的教训，这是圣灵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外面这些带子穗子，但是呢我们今天依然有神的话语 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啊，告诉提醒我们，我们是在这世上是分别为圣的人，更是提醒我们不要落入到试探诱惑当中。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数记十五章的经文。那么最后有两个问题呢，等一下弟兄姊妹在分组当中可以彼此来讨论，彼此来交通。我们会看见哈，在民数记十五章，上帝再一次对以色列人强调要献祭，要献祭无论是在贫瘠的旷野物资非常缺乏的旷野，还是以后进入到物资非常丰富的迦南，都要向神献祭，也就是说一再的要向神献祭，向神奉献。所以呢，我们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人一再的向神奉献和一再的向神要好处或者要实际的祝福，这是两种行为哈。一种行为就是不断的，简单的说，不断的给上帝，不断的给上帝奉献。另外一个行为就是不算的让上帝给我，不算的让上帝要给我想要的。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能够拉近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献祭，就是你要向上帝奉献嘛，你要献嘛。那么另外一种呢，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就是上帝你要给我，我不要给你，你要给我你给我越多越好，我这个没有你给我，我那个没有你给我。这是两种行为或者两种态度，或者人对上帝的两种态度哪一种态度或者说哪一种行为更能够拉近人与神的关系弟兄姊妹可以讨论一下。那么呢，也可以请列举圣经的经文来说明你的看法你如果有一个看法你可以列举一些圣经的经文来加以说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列举圣经中的例子也可以列举我们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信神的人无论是在圣经当中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基督徒，无论是圣经当中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怎样，但是他们呢却仍然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可以列举一些这样的一些例子那么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来讨论一下给我们今天带来怎样的一个警示就是这样两个题目，大家可以结合今天民数记十五章的经文在等一下分组讨论当中，大家可以彼此来讨论，彼此来交流。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再
来了，表妹，要回来了，
开始分享吗？
好的，我们现在请一组的弟兄姊妹跟我们来总结分享。
好，我们第一题讨论的分享的很好，很充分，就是说这个两种。一种是就是乐意向神献祭，这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例如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所到之处都筑坛献祭，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自己是谁，他信神，信神的应许，完全的顺服，以至于他甘愿献上以撒，所以他与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他的一生都是奉献给神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以斯拉记，当以色列民远离神的时候他们是偏行己路的，然后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其实就是归回到神面前，因为献祭指向的是基督流宝血来代替人的罪，所以当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就是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道路，因为唯有借着献祭，人才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分享到不断的向神要祝福这种 生活方式，这种人生的模式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没有办法来亲近神的。我们分享到，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玛纳停止了，那么他们那个时候也要完全的信靠神，才能够有地里有出产。所以我们也想到圣经里的经文说，我们得资财的能力也是出于耶和华，也是从神来的，归给神的。就是以前小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庙，那里香火很盛，因为那个庙号称是有求必应，去的人呢都是有所求才会去到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人与独一的真神上帝之间只是一个求神祝福的关系，那么就是一种以拜偶像的方式来跟试图跟上帝进行一种利益交换。我们看到说甘愿奉献给神的人，他的奉献不是为着向神有所求，而是因着神美好的属性所以甘愿奉献。那么人到神面前来，也常常是因着被神的话语被神的道所感动，从而甘愿来守神的律例和典章。我们也分享到林慈信牧师他喜欢说的一句话，他说一切都当归回到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要知道神是创造主，神是唯一的主体，我们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应当来敬拜神。我们只有与神和好，才能够拉近与神的关系。我们如果知道万物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就乐意把当归给神的归给神。那么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是只为自己要好处的这个只会让人更加的远离神。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本是不配来到神面前的，所以当我们可以向神来献祭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感恩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是人所来到神面前所应当有的一种心态，应当看自己是不配的，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本相。然而以人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人心态，就会认为一切都是我所配得的，所以神就应当把我当得的给我。这种心态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心态。那么我们也分享到，除了赎罪祭、燔祭等等，有一种祭叫做甘心祭 （free will offering）， 这个表明人是甘心乐意向神奉献，不是为求赦罪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是说当人蒙恩之后人也有一个甘愿乐意向神奉献的心。我们也分享到经文里说主耶稣说，人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就在那里。所以当人奉献的时候自己的心也就跟到神那里去了，就会更加的亲近神。这是关于第一题我们的分享和讨论。第二题我们没有讨论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本来我们分享到说人如果故意犯罪就会被剪除。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二十六节的那一段，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我们本来在分享到这一些，然后我们也联想到联系到今天的现在的总统大选候选人都称自己是信靠独一真神的人，神的选民，但是却对 同为候选人的竞争对竞选对手有非常不敬的侮辱和这种性的这种称呼，那么这个是很明显是故意犯罪的。因为圣经里面也说人如果骂弟兄是拉加或者是魔力是难免地狱的火的。但是今天却常有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也分享到大选期间，就是持不同政治立场的选民在同一个公司，因为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不同，所支持的党派不同，称为基督徒的选民之间也骂对方，用非常难听的侮辱性的称谓来辱骂对方，那么这个也是故意犯罪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分享到大卫，他不仅仅犯奸淫，并且杀死他的臣仆乌利亚，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计划谋害乌利亚。那么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大卫他的奸淫和杀人是否是故意犯罪？如果是故意犯罪，他却最后得蒙了赦罪因为他认罪悔改，但是那个在安息日出来捡柴的人，他却没有机会认罪悔改，就被处死了。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分享到说，博爱斯他在他的罗马书解经里面提出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一个就是大卫。那么大卫的特点，他在圣经当中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那一节经文，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因着大卫的认罪悔改，他蒙神赦免他的罪，得遮盖其过不算为有罪。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说到什么是故意犯罪。如果说是故意藐视神，那么我们列出的例子是使徒行传里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夫妻二人同心欺哄圣灵，那么也被当场击杀。那么还有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也是当场击杀。那么这样的人他也没有一个机会和时间来后面有悔改的机会和余地。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一个什么是故意犯罪我们认为一个信神的人所有他犯的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因为是有圣灵在里面。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讨论的要点就在于什么是故意犯罪，是否是指不能持续的基督徒不能持续的在罪中才叫就是持续在罪中而不悔改叫做故意犯罪。那么我们也分享到是否抵挡神任意妄为的态度决定了那个捡柴的人是故意犯罪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管是安息日捡柴这样看起来很小的事，还是像大卫那样借刀杀人犯奸淫这样大的罪总之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是要长存一个敬畏神的心。对，这是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非常详尽的这个总结分享。我们请二组弟兄姊妹跟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好，我们二组那个第一个题目讲到一个奉献，一个向神求祝福这两个一再的，究竟哪一个能够更拉近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开始有分享是讲到，如果结合着民数记十五章来看，这个献祭就是这个奉献，献祭就是认罪了，它本身的出发点就是是知道自己犯罪，要与神和好。所以这个他的这个献祭这个动作的本身就是要与神和好，那并不在于我献了多少。那像两个像税吏这个和法利赛人这个同样在祷告，那个耶稣就说那个税吏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有益了，因为这个税吏是真心悔改 那同时我们也一样看到，人如果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啊，向神求祝福，向神求平安，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也是更拉近了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当然你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你向神祷告。所以我们这样就讲到，就是说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环境，这个奉献和这个向神求祝福并不矛盾啊，不是说两个只能一味的那一个是好，那个是坏啊，就是看这个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灵性的阶段啊。比如说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灵性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可能向神求祝福，神也乐意向你成全你的一些祈求啊，这样神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更加认识神是这位独一的神，是这个大能的，这样对神的认识也能拉近。但是随着你的灵命的不断的长进，那你对自己的罪、对神的亏欠、对神的这些悔改，那神给你的这个祝福是在灵命上的，是永恒的这些祝福，你可能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深的体会啊。当你对主越了解，对耶稣认识越深的话，这些属灵上的祝福，就是说这边也讲到这个祝福有求物质上的，也有求灵命上的，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祝福。那你和神之间的这些关系，就是因着你所求的祝福不一样，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会不一样啊。这边是讲到，那最重要的是就讲到神是一个灵，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奉献也好，你十一奉献也好，你一再的奉献，但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心灵和诚实，那也没有用哈。那最重要的还是心灵和诚实，这个神最看重的还是你和神之间的这个心啊，心在哪？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我们没有太多时间，那我们也有讲到大卫，我们也有讲到彼得，这个在外邦人中作假的这些犯错的事情，但我们也没有时间继续来讨论这些的对我们的启发、对我们的教训啊，这些都还没来得及讨论，大概是这样。
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非常感谢神啊。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这些题目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希望弟兄姊妹都可以就是畅所欲言，然后我们相信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圣灵啊，神的旨意是不变，但是神对每个人的带领呢确实充满了智慧。大家就是我们也会看见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的都是性格各异哈，所以很感谢神，就是每个人的信心成长有不同的阶段，就像刚才保罗弟兄所分享的，在这个阶段可能是这样的神的带领，那个阶段可能是神那样的一个神的带领，很感谢神。所以总之呢，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不断的回到圣经，不断的回到圣经，用神的话就是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刚才就是我听到有弟兄姊妹分享，就是神算为这个义的，像大卫是神算他为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觉得哎呀，大卫能做的事情哎，上帝算他为义，那是不是我也能做呢？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啊，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喜悦谁，就上帝有主权。你不，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大卫可以做的事情，亚伯拉罕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亚伯拉罕去撒谎，是不是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当然这个也不算完全的谎，但是至少隐藏了部分的真相。你又觉得哎，亚伯拉罕他可以这样，那我也可以这样。然后你有些人就会说，你像那个雅各他有四个妻子，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四个妻子呢？那上帝算雅各是义，那上帝是不是一定要算我为义呢？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那么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神的旨意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么刚才大家就说到，我觉得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什么是故意犯罪呢？其实你就是活在就是反复的在罪中，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是呢你却不愿悔改，却不愿悔，你也非常清楚，就是一再的在罪中，但是你也不愿意悔改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最后呢，我们也要看到哈，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好像大卫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但是神也算大卫为义，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神对大卫重重的管教，神对大卫的管教是非常非常重的。我相信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过大卫那样的人生，在地上的人生，逃亡，然后众叛亲离，孩子追杀他，然后自己的几个孩子都是非常悲惨的命运啊，都是死掉。大卫一生是非常非常坎坷的。当然了，我们不能只看见哈大卫最终算神被神所喜悦的人，但是我们要看到神对大卫众多的管教。但是总之我们不要认为就是你像现在就是你像一些异端呐、啊，你就说哎呀，那雅各可以娶那么多太太，那我也可以娶那么多太太，其实这是异端的思想，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总之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愿神的话语能够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人生。我们现在虽然不是把神的话语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让我们可以看见，但是我们愿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上帝对以色列人教导，在旧约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献祭的，每天都要。然后呢，当然各个节气那更是如此了。那么无论是在旷野贫瘠的时候，还是在丰富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常常的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敬拜神，让向神献上。所以愿意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智，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真正是为主而活。愿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就是刚才我看到有弟兄姊妹也特别提到哈，耶稣基督讲非常实际的话哈，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就是很简单，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心里真正的财宝呢又放在别的地方，这个就有点奇怪了，那上帝看就有点奇怪。其实愿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就是寄居的啊，我们在地上就是客旅，我们真正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那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有机会来认识神，有机会在地上短暂的一生把我们对上帝的爱啊真正的见证出来，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极大的荣耀了，这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非常荣耀，非常非常宝贵有特权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珍惜每一天，让我们成为每一天都能够成为真正的一个归荣耀给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呼召拣选出来，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特别是看到神是怎样的在带领，怎样的在光照，怎样的在教导甚至管教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主啊，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不再是律法之下，我们今天乃是恩典当中。但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圣灵所重生，要我们能够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话来思想我们怎样行事为人才是蒙神的喜悦。感谢神，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的上帝亲自来到世界上。主啊，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人，那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主啊，愿意今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神的话语带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顺服天父上帝，是怎样的爱上帝，也是怎样的爱人，是怎样的在这地上过他短暂寄居的一生怎样的在他每一句话当中，每一个行为当中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真正活出那个属天的样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正式的聚会就到这里。